啊，亲爱的兄弟姐妹和朋友们，大家主日平安。我们刚才唱了几首颂赞上帝伟大的诗歌，我们有没有感到上帝在我们当中亲自的临在，他的荣光在我们当中显现？但是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很多时候就有朋友说，你们的上帝那么的伟大，他跟我这个小小的人到底有什么关系呢？另外一方面，在这个时代，人类的尊严却经常受到挑战。去年3月份的时候，Google 的 AlphaGo 这个软件跟韩国顶尖的围棋棋手李世石进行了比赛。当时全球的新闻都非常恐慌，大家都说李世石你要加油，你要好好下，你是为人类的尊严而战。结果下了5盘棋，他输了4盘，赢了1盘，人类的面子稍微挽回一点。但是到了今年，那个软件就改进了。那个软件在围棋网站上用 Master，就是高手啊，这个名字匿名，横扫59位世界顶尖围棋高手，好像人类的尊严扫地啊！我们都在思考，人类的尊严到底在哪里？人的价值在哪里？人比机器，人的尊严在哪里？我们在生活当中也会经常思考，我们的生命到底有什么样的价值？我们的生命跟上帝有什么关系？有一次，有一位女士，她到教会办公室来，我看她很愁苦的样子，她就说：“我没有生孩子，我丈夫的家里给我很大的压力。”我的生命有没有价值？现在这时候也是很多高中的孩子在等待大学放榜的时候，有的很着急，有的没有被他理想的学校录取，他们也在思考，他的生命是不是由他生命的价值是不是由常春藤学校决定的？我们当中有兄弟姐妹失去工作的时候，也在思考，他的生命有什么价值？当我们当中一些兄弟姐妹生重病，躺在医院里不能动的时候，也在思考他的生命到底有什么价值？这就是今天我们要思想的诗篇第8篇。我们这些微小的人，我们的生命有什么样的价值？我们的人生价值跟伟大的上帝有什么样的关系？答案都在诗篇第8篇里，好，所以大家如果心里愿意、身体许可，请起立，我们一起攻读神的话语。诗篇第8篇，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是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手你手所造的，是。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好，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赐下这样的宝贵话语，愿你用真理的圣灵亲自的解开，愿你的荣耀在你的百姓中彰显。愿你的名得着高举，我们这样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大家请坐。诗篇第8篇是创造诗篇，也是弥赛亚诗篇。在诗篇里很独特，诗篇第8篇是唯一的一篇完全是对上帝说话的赞美诗，作者呢一般认为是大卫。它的结构就好像一首歌，前边是序曲， 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最后终曲还是同样，中间有四段歌词，这四段都是神人神人，就这样一个结构。好，我们来看第一节，序词和第一节一起讲了。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这里是第一点，上帝受赞美，耶和华是上帝的名字之一，强调了上帝是自有拥有的。这里我们的主，主这个字就强调了上帝的主权，他是我们的主人。我们的主，这是我们跟这位上帝的关系。上帝的名何其美，上帝的名代表了上帝的属性，他的所事 to be， 他所做的 to do。 这个美这个字在英文里翻译得非常好， majestic 代表了上帝的君王般的尊严，君王般的尊严。所以这节诗歌就让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宏大的敬拜的场面，这样一个以诸天为房顶，以全地为礼拜堂的这样一个场面，上帝像君王一样坐在诸天的最高处，他的荣光，他的圣洁，他的威严充满天地，他的知识充满洋海，上帝的权柄掌管天地，他的名在全地球得到尊崇，他的名比地上所有的君王更尊严。在天上天使天君赞美上帝的名，日月星辰在欢呼赞美上帝的伟大，有天使在飞着喊着说，圣哉圣哉圣哉，耶和华的荣光充满全地，在地上群山在欢呼，树林在拍巴掌，天上的飞鸟在歌唱，地上的走兽在舞蹈，水里的鱼在游泳，全地的人都在敬拜，万膝下拜，万口称颂，都在称颂这位上帝的名。这是一切被造物在称颂这位造物主，耶和华是我们的主，是以色列民的主，是全人类的主，也是一切被造物的主。所以这是这样一个宏大的敬拜的场面，上帝的圣名在其中得到尊崇，上帝的荣耀在其中得到彰显，上帝的旨意在全地球畅行无阻。这样一位上帝的名，他的名在全地何等的威严，何等的尊荣。在全地这样浩大的敬拜之中，上帝在宝座上，他的心意得到全然的满足。在这画面里，我们就看到上帝的圣洁，他的公义，他的可畏可敬畏都在其中。这样一个画面，我们敬拜上帝的时候，是不是要对他充满敬畏？我们被造物就是要遵从敬拜这一位唯一的造物主。我们人是被上帝所造，上帝所爱，上帝所救赎，上帝所管理，上帝所统治，我们要敬拜这位造物的上帝。现在这画面中，上帝是这样的威严可敬畏，我们在敬拜中是不是要显出我们对上帝敬拜敬畏的态度呢？既然上帝是这样君王般的尊严，我们来教堂敬拜是不是要好像到皇宫里觐见皇帝那样？我们去拜见国王，我们会迟到吗？我们会穿着拖鞋去吗？我们在王宫里听国王对我们说话，我们会看报纸、玩手机、打瞌睡吗？我们会魂游向外想着股市行情吗？所以我们敬拜的行动要彰显出我们内心对这位上帝的敬畏，对这位造我们、爱我们、救我们的上帝的敬畏。好，第二点，婴儿的赞美。你因敌人的缘故，在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这里和刚才宏大的敬拜场面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 我们就看到在这个敬拜的场面中，也有一些人类当中最微小的，人当中最弱小的儿童，还有刚出生的吃奶的婴儿，他们也在其中敬拜。他们吃奶的声音，学说话的声音，在上帝的耳中是敬拜，他们啼哭的声音，上帝也喜悦。上帝把他的大能放在婴儿的口中，让上帝自己的仇敌闭口无言，羞愧退后。在我们教会社青团契和恩典团契，最近好几个婴儿诞生，那孩子的父母在婴儿几个星期大的时候就带着孩子到教会来敬拜。这是婴儿和吃奶的口中发出的赞美，让上帝的敌人羞愧。诗篇第八篇呢，也是弥赛亚诗篇，预言了耶稣基督。这节经文就应验在马太福音21章，在棕榈主日，耶稣基督进了圣城，百姓都喊着何塞纳，何塞纳归大卫的子孙。耶稣就进了耶路撒冷，以君王的形象进了耶路撒冷，他进入他的圣殿，清洁了圣殿，就有小孩子喊着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这是他们的敬拜。这时候祭司长和文士这些宗教领袖却恼怒，禁止这些儿童这样喊。我们看到很奇怪的一件事，这些小孩子他们认识这位人类的救主，知道他是大卫的子孙，而且宗教领袖却不认识他。我们再仔细想这件事，真是非常的伟大。婴儿和吃奶的在上帝的眼中是这样的宝贵，那么重要，上帝那么看重他们。上帝赐给这些人类当中最微小的，赐给他们能力，让他们这样能够打败上帝的仇敌，实现上帝永恒的救赎计划，这是多么伟大的一件事。我们就看到这些微小的婴孩，他们在人看很软弱，但是在上帝面前有这样尊贵荣耀的地位。我们当中多次是做父母的，我们第一次看到我们的孩子诞生的时候，这对我们的信仰真是一个极大的震撼。这位小小的婴孩，他们是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他亲手放在母腹里面，亲手把他接生出来，亲手扶持他长大，这是为了彰显这位创造婴孩、看顾婴孩、救赎婴孩的上帝的荣耀。上帝在这婴孩的身上有美好的计划，远超过我们父母给自己孩子的计划。这些孩子他们生命的价值不在于他们上什么大学、做什么工作、收入多少、他们是否健康，他们生命的价值是为由这位创造他们的上帝决定的。这些婴孩他们在上帝永恒的计划中有这样重要的角色，上帝使用人当中最弱小的，显出他自己的大能，让上帝的仇敌羞愧。所以我们就看到上帝创造宇宙万物，然后把人安放在其中，是有他的目的的，是为了他自己的荣耀。我们就很奇怪，这位创造宇宙万物、掌管宇宙万物的伟大的上帝，他为什么要看顾这么小的婴孩呢？我们所信的这位上帝，他是既超越又临在的上帝。上帝的超越在他高过一切被造物。我们敬拜、赞美、读经、祷告，是不是要看到这位超越的上帝？我们要升到天上，进入他的至圣所中，在他施恩宝座前看见他的荣耀，这是我们的敬拜赞美。另一方面，作为上帝，他 他又是临在的。这是既又，上帝是既坐在天上又行走在我们当中又住在我们心里的上帝，他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他不但是那道，他更是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上帝的道离我们不远，就在我们口中，就在我们身边。那么既然上帝是临在的，我们要不要在每天的生活小事上，每一件小事上荣耀耶稣基督呢？好，所以我们看到作为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也是看顾婴孩的上帝，也是看顾孤儿寡妇的上帝。好，第三点，上帝的工作，我观看你手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你所造的陈设的月亮星宿，那太阳跑哪去了？我们看到是晚上啊，我们看到这样一个画面，这个晚上，白天这位诗人可能到教会做了高昂的敬拜，晚上回家看着月亮，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是一个画面，我们就看到这里描述的上帝，他陈设的月亮星宿，他好像一位杰出的雕塑家，用他的手指精心的制作月亮星宿，一个一个的把它们有序的放在天上。这是何等的杰作，这是他的大能。那为什么说手指头不说手？在旧约圣经上它有这样的象征意义，上帝的手指头代表上帝的能力，他的手代表他的大能，他的膀臂代表上帝的全能。我们再来一遍，手指表示能力，手大能，膀臂全能。好，所以创造月亮星辰就对他小菜一碟，用手指头就行了。好，我们就看到在这个广阔的宇宙当中，这个体积尺度巨大的月亮星辰，看到他们时间的长存比我们人的寿命长很多，比我们的尺寸大很多。上帝造他们是有目的的，诗篇第八篇和创世纪第二章很有关系。创世纪第一章就提到，上帝创造日月星辰是为了照亮地面，是为了分昼夜和季节定时间，这是上帝自己的手做的工作。第四节，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这里前一个人强调了堕落以前的人，这里世人这个词是 son of man， 而这个 man 又是亚当，所以他就有这个意思了，世人就是亚当的后代。诗人在这里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就发出了感慨。那堕落前的人有什么重要性？为什么上帝会眷顾他？而堕落以后的人，亚当的后代又算什么？我们这微小而短暂的人生，有没有价值？有没有意义？跟上帝的这创造相比，我们人实在太小了啊！别说日月星辰，我们比他们小得多，即使地上的万国，在上帝眼里也好像桶里的一滴水。如果从人的物质上来看，人被造的实在太不行了。我们人没有马跑得快，没有狮子的力量，没有大象的强壮，没有熊猫的可爱，也没有长颈鹿的高大，所以我们人按尺寸、力量、寿命长短，我们实在太微小了。下面人的工作，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好，这里我们就把人按照这几类来讲解：堕落前的亚当，堕落以后的人，还有第三类人，耶稣基督。 第一小点，堕落前的亚当。上帝按自己的形象造了亚当，在一切被造物中只有亚当一位是上帝按他自己形象造的。上帝按自己形象造了他，还把他的灵吹在亚当的鼻孔里面，亚当是有灵的活人。而动物不是按照上帝形象造的，上帝创造人，这是他创造的高峰，是他的杰作。上帝为了他自己的荣耀创造了人，而且把人造的有尊贵荣耀，暂时比天使微小一点点。所以我们就看到人的尊贵荣耀的地位是由上帝的创造决定的。我们仔细想亚当这个人啊，他真是最优秀的动物分类命名学家，他和所有的动物都有和好的关系，所有动物都是他命名的，很优秀的科学家，动物都规规矩矩受他管理，动物伏在亚当的脚下，人跟动物和好，人是吃果子，动物吃草。所以我们看到上帝给亚当很多的智慧，让他来管理动物。而这里讲到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进行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上帝让亚当管理这些动物。我们看到上帝创造是有序的，陆地、空中、海洋。所以亚当是什么？陆海空三军总司令，这是上帝给他管理的职分，代表上帝来管理被造物。所以我们看到上帝的创造它是有序的，上帝创造诸天，他自己在诸天的最高处，然后天使，然后是人，暂时比天使小一点，人下面是动物，是这样一个权力的秩序。所以人在上帝面前要管理动物，有这样尊贵荣耀的地位。人是有灵的活人，这是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而动物、机器都不是按上帝形象造的。所以电脑和电脑程序，这是人造的。不管电脑有多先进，多会下围棋，电脑都只是人使用的工具，它永远不可能超越人。所以人在上帝面前的地位不是由我们的种族、收入、性别、国籍、受教育的程度决定。尤其在我们教会当中，一个国王和一个乞丐，他的地位是一样的。所以现在不管是非法移民还是难民，他们在上帝面前都有尊贵荣耀的地位。我们人的这样的受造的地位是由上帝创造的决定的，不是任何人能决定的。我们的孩子即使考不上常春藤学校，他们的生命也是尊贵荣耀，也是非常有价值的。我们的兄弟姐妹在失去工作的时候，你要知道你的生命也是非常有价值的。我们的兄弟姐妹在病痛当中，你也要知道上帝看顾你，你的生命有价值。我们有兄弟姐妹没有生孩子的，努力传福音，属灵的生儿养女比有儿女的还生养众多，你的生命也非常有价值。好，第一类人，创造前的亚当。第二类人，堕落以后的人。亚当夏娃背离了上帝的旨意，犯罪堕落。亚当犯罪是人不顺服上帝，顺服了上帝造的那个动物，那条蛇就是象征着上帝的仇敌撒旦。人失去了尊贵荣耀的地位，人就被罪和死亡所捆绑。堕落以后的人呢，就失去了对动物的管理的统治地位，动物也跟人为敌。所以人堕落的过程是人背逆神的过程，也是一个人跟动物越来越为敌的过程。在创世纪里就有一句很有意思的经文， 宁禄是个英勇的猎户。
哇，
英勇的猎户，他会不会只打几只兔子呢？看来不是啊，英勇的猎户，这说明什么？他打的是凶猛的野兽，说明动物伤人，人杀动物，动物吃人，人也吃动物，就成为敌对状态了。动物没有伏在人的脚下，而人不听从上帝，对当时的文化情况，在诗篇第八篇旧约的时代，在近东的地方，在这个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在迦南地，在埃及地，他们当时的人呢，就敬拜上帝的这些所造的东西，敬拜日月星辰，敬拜动物，敬拜人，制作偶像来当作他们的神来敬拜。所以人敬拜动物的时候，就把自己的地位弄得不如动物了。人不敬拜唯一的真神，唯一的造物主，就让上帝的名受到羞辱，就让上帝的仇敌魔鬼撒旦就暗自得意。这就是人堕落以后现在罪恶中的可悲的光景。那堕落的人呢，也有顺服神的，上帝就给他们权柄，让动物顺服他。比如说在创世纪里，先知挪亚他就顺服神，上帝就让动物顺服挪亚。挪亚是一位优秀的造船工程师，也是优秀的动物物种保存专家，他顺服神，上帝就让动物一对一对的进了方舟归他管理。应该在里面没有打架，要不出来我们现在就没有牛羊兔子，都被老虎吃掉了。鸽子也顺服挪亚，飞出去又飞回来。但是我们看到人对动物的管理这时候已经不完全了，乌鸦飞出去就不回来了。我们也看到其他的例子，先知以利亚他顺服神，他在落难的时候，上帝就让乌鸦衔饼和肉来给他吃。好，那对于不顺服神呢，就有这样一个对比，动物比人，这些人还顺服神。比如说先知巴兰，他很贪财，上帝就让他的驴对他说话。我们想想这件事确实很讽刺啊，先知本来是上帝的传话人，他不说上帝的话，驴倒说上帝的话，人不如驴，羞辱。还有先知约拿，上帝让他去东边的尼尼微传道，他不顺服神，往西跑，要坐船跑到他塔去，上帝就让他被大鱼吞了，大鱼顺服神，把挪亚吐在地上。很有意思啊，鱼顺服神，先知道不顺服神。如果这鱼不顺服神会有什么结果啊？挪亚就被消化掉了。所以我们看到当以色列民他们顺服神的时候，上帝就赐福他们，动物就顺从他们。当以色列民不顺服神，上帝就说会兴起动物来攻击他们。那人堕落以后怎么办？上帝就任凭人堕落下去，任凭人被动物吃掉，人堕落了，上帝的计划就落空了吗？好，这是第三类人，耶稣基督。上帝爱人，他顾念人，他眷顾人，眷顾就关心了。怎么关心呢？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耶稣基督不是被造的，他放弃天堂的荣华，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降卑，他暂时好像比天使微小一点点。我们想这样一位上帝的儿子变作婴孩诞生在伯利恒，这位婴孩他在伯利恒的哭声是多么的惊天动地，多么的让上帝的仇敌哑口无言羞愧。 只有耶稣基督来了，万物才伏在他的脚下。耶稣基督的门徒彼得本来是个渔夫，靠自己的力量整晚打不到鱼。耶稣来了，鱼就听耶稣的。这个故事叫做木匠教渔夫打鱼，鱼就顺服耶稣，鱼就跑到网里，彼得就捕到了鱼。耶稣还给彼得得人如鱼的呼召啊，这是鱼。地上的呢，耶稣骑着驴驹进了耶路撒冷，驴驹也顺服他。还有飞鸟呢，耶稣预言他的门徒彼得要在鸡叫两遍以先三次不认他，彼得真的三次不认他。啊，这鸡就顺服耶稣啊，鸡在那时候就叫了，该叫的时候就叫，顺服主。人不如鸡，所以我们就看到地上的走兽、天上的飞鸟、海里的鱼，他们顺服在耶稣基督的脚下。这是耶稣基督，这是一个君王的这样一个样式。希伯来书就引用诗篇第八篇，指出这里预言的就是耶稣基督。不但动物，一切被造物都伏在耶稣基督的脚下。耶稣受完试探以后，谁来伺候他？有天使来伺候他，有好的天使来伺候他，伏在耶稣权柄下。耶稣赶鬼，鬼这些堕落的天使也伏在耶稣权柄下。耶稣在加利利海上斥责风浪，风浪平息，风浪也伏在耶稣的脚下。耶稣在加利利海水上行走，水也伏在耶稣的脚下。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最后说了一句成了，一分一毫的罪债都偿清了。他三天以后复活，战胜死亡的权势。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恩，这是他的工作，拯救我们的灵魂，让人恢复与上帝的和好的敬拜的关系，让人恢复本来上帝造人把人放在伊甸园里那样管理动物那样荣耀的形象。天父给耶稣基督尊贵荣耀为冠冕，这是这样一个画面，一个国王加冕的画面。这是讲，还是在讲耶稣基督他复活以后升天以后得着荣耀，得到了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所以我们一切信耶稣的都要重新恢复在伊甸园里的尊贵荣耀地位，那样的荣美。要管理动物，动物要重新伏在这些信主的人的脚下，他来是要恢复上帝创造的秩序。所以这样宇宙是有序的，国家是有序的，教会是有序的，家庭也是要有序的。耶稣基督要重新掌管一切被造物，主再来的时候，信主的人要跟耶稣基督同坐宝座，一同坐王，审判列国，审判天使。所以我们就看到耶稣基督他创造万有，救赎万有，维系万有，万有都要归于他。耶稣更赐给信他的基督徒大使命，要把他的福音传遍地极，完全打败上帝的仇敌。这是何等尊贵荣耀的责任，我们这些微小的人在上帝永恒伟大的计划当中有多么重要的职分。这是上帝美好的计划，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要恢复起初被造，起初按神的形象被造在伊甸园里的荣美形象。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要把天地都废去，要创造新天新地，把一切都更新，上帝要与人同住，只有在那时候上帝的旨意才是完全的，行在天上也行在地上。而且这新天新地比伊甸园还要美好，而主再来的时候，人才完全跟动物恢复和好的关系，狮子要与绵羊同卧，婴儿要手里要拿蛇， 这一切动物都不伤人，人跟动物恢复和好的关系，动物到时候才完全伏在人的脚下，正寻找上帝的恩典和耶稣基督的救赎，人才恢复了这样君王般的尊贵。而到那时候，上帝的仇敌，这个用骨舌象征的这个撒旦，要进入永远的刑罚。我们看到我们生命的意义是由上帝的创造，他的救赎，他的管理，他的最后主宰来决定的，完全是他的恩典。所以我们这些微小的人，不管有没有工作，不管是白人、黑人、黄种人，不管是男是女，不管是否健康，不管是移民还是难民，我们在上帝面前都有尊贵荣耀的地位，在上帝永恒的救赎计划中都有重要的职分。将来我们一切信主人要与耶稣基督一同在宝座上坐完，一起掌管万有。这就是最后的这个终曲，我们要颂赞我们的上帝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的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你赐下这样的宝贵话语，让我们看到我们这些微小的人在你永恒的计划中有何等尊贵荣耀的地位。我们感谢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也欢欢喜喜地盼望主来。到那时，愿天上地下都一同颂赞耶稣基督是主。主的教会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